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会在这个周末首先访问新加坡，然后在星期二抵达越南。根据白宫7月30日公布的新闻稿，副总统此行将会就符合双方利益的一系列话题同两国领导人进行讨论。这些话题包括区域安全、全球新冠疫情的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如何共同努力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名并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在8月19日星期四在介绍哈里斯亚洲行的记者会上面说，哈里斯之所以前往这两个国家访问是因为印太地区对美国太重要了。他说副总统意识到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将印度太平洋地区书写，他们在那里有持久的兴趣，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专注于这个地区并且进行这次旅行的原因。不过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及阿富汗目前的混乱局面，给了哈里斯的南亚两国之行笼罩上了阴影，美国的可信度和能力因为阿富汗的撤离遭受到质疑。在传统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上面，美军通过直升机再送大使馆人员到喀布尔机场的画面和1975年美国动用直升机在越南西贡目前的胡志明市的大楼屋顶接送美国外交情报人员和越南籍雇员撤离的画面，被不止一次地相提并论。一些反对拜登政府和美国的人来说，喀布尔已经成为另外一个西贡同样的仓皇跑路，就显示了美国无力和不可靠。有分析预计哈里斯在新加坡和越南访问的时候可能没办法不就这个类比作出表态。中国更是发动官方的宣传不遗余力地实施心理战，他说美国亦都会好像放弃阿富汗那样放弃台湾。官方的《环球时报》就发表社论说，美国不顾一切地撤出计划展示了他对盟友承诺的不可靠。美国这次失败比越战的失败更清楚展现了美国的无力，就是他的确好像一只纸老虎。新华社亦都说，有台湾专家看得很透彻，美国一直在风声大雨点小，而且关键时刻必定缩手。美国高级官员在介绍哈里斯亚洲行的记者会上面试图将越南和阿富汗区分开来，他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处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他又说确保亚太地区海上通道的开放是美国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和持续介入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战是有区别的。白宫官员又说，无论是从经济或是战略上面来讲，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海上主导地位对美国来讲都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不会因为阿富汗而改变。拜登政府官员又表示，他们相信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不会损害美国的伙伴对美国对整个印太影响深远的战略目标的承诺的信任。其中一位官员又说，他们相信他们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将美国视为坚定的合作伙伴，这些肯定会成为副总统在这次访问之中强调的事情之一。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画面确实是灾难性的，拜登政府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不过他认为阿富汗的局势应该不会动摇美国亚太盟友和伙伴对美国的信任。虽然哈里斯可能没办法不做出很多的解释，他又说他认为在东南亚他会被问到很多的问题，关于阿富汗正是发生的一切，这些亦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的损害，但是这些取决于他们如何来到回答问题，阿富汗局势如何继续发展，以及美国如何履行其他的承诺。他觉得哈里斯在回答有关阿富汗的问题之外，应该亦都会向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强调，美国是印太国家的全面伙伴，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亦或是环境上。美国官员在哈里斯亚洲行的介绍会上面说，哈里斯此行将会展示美国是印太地区的一部分，并且将继续存在，同时他将会进一步推进拜登政府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目标。自阿富汗局势发生变化以来，拜登总统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不同的場合都表明阿富汗情況不同，美國對盟友和夥伴的承諾不變。在美國廣播公司 ABC 新聞頻道星期四播出的一項採訪之中，拜登強調阿富汗的情況不同，而且美國一向信守承諾。他說在美國對北約創立條約的第五條做出神聖的承諾，假如任何人入侵或者對他們北約盟友採取行動，美方會做出回應，對日本、南韓和台灣亦都是一樣，這些根本就是跟阿富汗無法比較的。當時他被問及美國從阿富汗混亂撤軍的影響，以及中國媒體對此的反應，拜登上述的講法甚至引發外界猜測美國是否改變了在台灣問題上面的策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8月17日說，他們對盟友和夥伴的承諾神聖不可侵犯，過去一直如此。而在談到台灣和以色列的時候，他說美國對他們的堅定的承諾一如既往。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丹尼爾·弗里德對美國之音說，雖然拜登政府從阿富汗撤軍有很多合理的理由，但是美國的撤軍的方式的確是混亂，沒有計劃好，無從辯解。他又認為因為這些問題，哈里斯的訪問的確充滿了挑戰，美國的可靠性都會遭受到質疑，但這些亦都為了哈里斯展述美國的政策和決心提供了很好的機會。更重要的就是他認為哈里斯的越南之行正好提醒美國人和亞洲人，美國並沒有又因為越南在這個看上去災難性和無可救藥的挫折而完蛋。他說哈里斯的越南之行恰逢其時，因為他去越南令到他有機會提醒美國人，他們雖然在越南被打敗了，但是他們的國家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這樣陷入災難之中。是的，那些的確是很可怕，但是他們恢復了，現時他們能夠跟越南合作，越戰結束15年之後，他們還取得了冷戰的勝利。事實證明美國並沒有因為越南而完蛋。他又說哈里斯應該將這個困境變成為機會，他認為哈里斯應該令到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明白，就算阿富汗目前的局勢比較差，但這些不會令到美國退卻，美國會繼續跟朋友以及盟友在一起，繼續維護國際秩序，繼續站在新加坡和越南在一起，不允許自己被中國嚇倒，亦都不會允許他們的朋友被中國欺負。哈里斯此行的一個主要的目的是應對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崛起。新加坡雖然不是美國的條約的盟友，但是新加坡一直堅持認為美國應該留在亞太地區，並且和美國保持著密切的軍事聯繫。美國和越南的貿易關係日漸增長，同時越南亦都是中國在南中國海權益的強烈反對者之一。上個月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的亞洲行之中亦都包括了新加坡和越南。傳統基金會的諾曼認為，美國高層官員對這兩個國家的訪問顯示拜登政府對這兩個國家的重視。拜登總統在宣布美軍從阿富汗撤離的時候說，美軍從阿富汗撤離將專注和中國等其他優先的事項。他在7月8日的講話之中表示，美國需要的是專注在鞏固美國的核心優勢，以應對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戰略競爭，這些競爭將是真正決定美國的未來。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台灣問題專家葛萊爾對路透社說，從阿富汗撤軍之後，美國可以從反恐戰爭之中騰出更多的資源，來到更加專注應對中國。葛萊爾說，隨著反恐心態的消退，美國會加速轉變，為威脅和更好應對和實力接近的競爭者做準備。葛萊爾所指的實力接近競爭者自然是中國，不過傳統基金會的諾曼擔心美軍從阿富汗的撤離可能會令到美國在短時間之內沒辦法從阿富汗問題上面分心，反而有可能推遲應對中國的挑戰。他說這些肯定會進一步分散他們的精力，使到他們不能夠專注和中國的競爭，因為這些將會是他們必須要管控的問題，他們不知道他會如何這樣發展，他們必須向那裡派遣更多的軍隊， 短期之內他們都會非常關注這一點。是的，這些會分散美國的一些力量，令到美國沒辦法集中精力專注於中國的挑戰。他又擔心從中期來看，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掌權可能會令到恐怖主義分子在阿富汗重新聚集，而這些亦有可能令到拜登政府不能夠完全專注和中國的競爭。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